中国全国两会正举行，后任总理李强即将走马上任，展开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生涯。此时路透社一篇有关中国新二号人物如何加速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结束的报道，是不是会在所谓新习李关系上投下某种变数呢？引人联想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去年11月中旬疫情扩散，习近平对清零摇摆不定的当口，李强顶住了习近平要求重新放慢开放步伐的压力，主导了疫情突然开放，放弃了习近平的标志性动态清零。路透社的报道是不是要将李强塑造成一个有主见并不完全听命于习近平的人物，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该报道引发的舆论反响来看，似乎认为李强是一个敢于抗命的角色。对于李强在中国结束清零所起到的作用，我早在1月10号的律文世界专栏文章中就作出了预判的。中国开放疫情很可能是由李强主导，并详细分析了原因。有兴趣读者可以看出那篇绝作的。简言之，站在李强的角度，他是有动机早一些引爆解封这一火雷的，早引爆他在今年能够腾出更多时间来处理经济问题。中国人讲究抢头彩，今年是新政府开局之年，未来五年顺利与否与今年有很大关系。如果今年经济形势一团糟，大众不会怪罪是因为习近平还在坚持清零不放松，而会将责任算在李强的头上，指责以他为首的治理团队自觉无能。本来大众就将李强的上位说成是他和习近平的特殊关系，开局之年即将经济搞垮搞烂，只会印证他无能的固有睇法。李强对此百口莫辩，只能够默默替习近平孭黑锅，而早放弃清零比在两会之后再放弃显然是有利经济恢复，从而会有利他的政治行情的。习近平其实亦都有动机快点去结束清零，当局去年11月初调整清零政策，意味着习近平原本就想在20大之后以一种稳步缓慢的方式去结束清零，但是疫情的反复同埋扩散令到他犹豫不定。习近平做事既有武断一面，亦都有瞻前顾后，既要又要，犹犹豫豫。但不理怎样，倘若今年的恶劣局面不能够改观，大众的日子过得仲是紧巴巴，对李强为首的新政府的攻击当然亦都可以看成是对他的攻击，因为大家会说正是他用人不当，选了一个无能的治理班底，所以习近平肯定不愿意此种情况出现。但是他又不能够亲口宣布放弃清零，毕竟这个是他过去三年的政治遗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为他去找下台阶了。在肯定其清零政策在过去起到作用，维护他的权威前提之下，要他放弃清零开放疫情防控，李强就充当了这个角色。由此看来，李强还是有些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的。我在前述专栏文章中提到，李强虽然因为忠诚得到习近平赏识坐上中共二把手交椅，但将国务院交给他而不是圈定的其他亲信，可能亦都不是单单是他忠诚缘故。因为论结识习近平时间的早，福建帮多数都在李强之前的，论现在的军神密切程度，可能丁薛祥、黄小雄等人才是习近平真正的股员之神。但论职责之重，当然任何部门都比不上国务院，所以在习近平的亲信队伍中，李强必有个人之处被习近平相中，而将二把手的职位委任给他。这样这个个人之处是李强的经济管理才能，一定是对习近平表忠的同时能够排忧解难，或许未来五年就会慢慢表现出来了。不妨假设后任总理不是李强而是习近平的其他亲信，他们是不是敢顶住习近平的压力去力主开放呢？ 即使他们亦都知道迟些开放对经济恢复不利，我想一个可能刚刚相反的情况，就是他看到或揣摩到习近平有继续清零的想法之后，为了表现出所谓的忠诚而去护主，因为习近平这种时候是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的。中共过去的历史不乏其例，做领袖因政策失误而陷于孤立，处于某种不利处境中，甚至连亲信都不发声去表态，此时投机者会表现出力挺领袖的样子，之后都会得到领袖的巨大回报，被跃升担任要职。这样一比较，李强似乎还有一些节操的，比李鸿忠之类强得多了。并没有在习近平的压力之下唯唯诺诺，原本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虽然不敢抗命，但亦都不会主动搞事，毕竟到今年三月之前他只是后任，相对来讲处于一种有利的旁观者地位。如果真是因为习近平固执己见，坚持清零搞坏了大局，要追究责任亦都不到他，政治上就很安全了。至于继续清零对他接任总理之后恢复经济会很不利，届时再说，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度过这一段任期，那应该是多数处于李强这种后任身份的领导人通常都会有的选择来的。但是李强就选择了某种程度的不听话，似乎跟他这种在众人眼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跟领袖的个人关系上位的领导人应该有的形象不相称。大众一般认为，领袖提拔亲信担任要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执行他的旨意，而被提拔者亦都总是要表现出一副时刻维护领袖权威、卖力做事、不敢违背领袖意志、不能够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应声虫的样子。尤其对习近平而言，他是一个强势领导人，被官方塑造成宇宙第一聪明的人，样样精通，事事正确，容不得别人有半点质疑和不同的意见。他做出的抉择要不折不扣得到執行，就是错亦都要错到底，岂然半途而废呢？何况在他的认知中，清零保护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来就没错，这种情况下李强敢对他说不，好自然地会令人认为习李关系或许不似外界想象的这样那么亲密无间，习近平莫不会怀疑起李强的忠心，自己看走了眼，将他捧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不是选错了呢？我之所以用某种程度的不听话而不说李强抗命，是因为路透社的报道在引述内部人的信息时未有细节，很难令人相信李强是真正顶住习近平的压力，还只是报道者或爆料者一厢情愿的解读。因为按照独裁者的逻辑和专制政权的事实，在大权独揽的习近平面前，尽管他因为清零而声誉受损，他的手下官僚亦都不敢向他提不同意见，即使斗胆提不同意见，亦都会采取一种委婉的方式，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他，否则以李强中堂和他平辈的资历，应该经常唱反调才是的。但是外界看到的情景不是这样，李强既仰赖习近平才有今日的高位，除非他想做烈士才敢抗命，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后任总理来说，位都未坐上，岂敢因担忧疫情影响自己做总理时的经济发展就抗命不尊，这个不符合逻辑，可能亦都不符合真实的情形。换言之，李强即使出于对疫情的忧虑，他认为基于他和习近平那种关系，可以对习近平提某种的意见，亦都应该极小心谨慎，用一种他认为恰当的方式向习近平陈述当下状况，和继续维持清零会对习近平本人带来的某种后果。被习近平听入去，接受了他结束清零的意见，我甚至猜想李强敢于提意见，很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授意他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习近平要补偿李强因为上海封城蒙受的不白之怨，让他短期内能够快速累积起做总理的应有威信。现在看来，上海封城的决策大概率是来自习近平，但不理怎样，李强作为上海主政者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众将气泄在他身上没错，但李强不能够将这一点讲破，将责任推到习近平身上，他是代习受过 由于有了这个包袱，李强竟然还能够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是很难令到人，尤其上海民众和党内高层，包括习近平的其他亲信认可和接受的。习近平也都清楚这一点，尽管有他的支持，但如果李强不能够快速建立起某种的威信，接着下来他的总理工作会很难做。所以习近平要在李强将要上任之前给他加分，再助他一臂之力，以补偿李强的代已受过。于是就暗示或授意李强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虽然这样会令到习近平的形象受损，但习近平都明白经济和民众没办法再承受清零压力，迟早都要开放防控，迟啲开放会造成更大麻烦，这一步必须要走，自己的名声无论如何都会受损，还不如给予李强接手总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树立他一个敢负责的好形象，能够令到他比较快地服众，亦都在众人眼里证明选他做总理是啱的。可以说无论哪种情形，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李强敢对习近平抗命，专制体制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微妙。李强在两会正式进入总理角色之后，习近平因他是亲信，对他会比对李克强更加放心，然而权力的本性会令到两人免不了产生芥蒂，李强将会发现习近平不再是他在浙江做大秘时的习书记了，他事后的是一个权谋多端的独裁者，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选错了李强，时间会话给他听一定的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所撰写的评论文章。